nation to nation we go. A man who felt fire in his soul, and through one man's vision we feel the difference deep in our bones, and we want everyone to know we are USANA. We're changing the world. We live. With the power of two, now it's changing lives one person at a time, and it's waiting for you, and there's nothing we can't do. We are USANA. We're changing the world. We live we go, making the whole world our home. Now together we're standing, one big family, united and strong. We are USANA. We're changing the world. We live life.
Hello， 卓森啊，你进群了没有？哦、OK， 好。对，因为我的 countdown 完了。OK， 拜。
主人，现在是上午九点整。
小同学，现在是上午九点，你小区温馨提示，可以出去看看小花和小树，他们也有跟我们一起长大哦。
根据韩国媒体的消息 ，ABC 电视台报道声称，进军日本活动的。
Hello， 大家早上好，好，很好，非常好。Oh yes， 我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 Jason。好的一天，好的开始。我们已经差不多一个星期没有晨会了，超级超级想晨会，因为晨会就是让我们开启一天开启一天行动的一个起跑点，让我们把今天过得更好。在这个晨会开始之前，我想要以一个稻香一首稻香来开始今天的晨会。Sharon， 请帮我播一下稻香。
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
直到 靠回家吧，飞到飞出的人，飞到飞出的
滋味的城堡，对着稻香和你继续奔跑，我的微笑，那时候的我知道。一首稻香开始了今天的一天，开始了今天好让今天启发的一个晨会。来，接下来我们以一个读书会来开始今天的晨会。 Sharon 请。今天我们读到第十章资产二，个人发展的捷径。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清奇，你说话怎么变得文丑丑了，怎么个人发展道路这种感性的话都说出来了。我得挣钱养家，我要变得富有，我可没心情听孔巴亚这类浮庸风雅的歌曲。别急，我并没有掉书包，我只是实事求是。变得富有并不是把一枚50分的硬币投入到一台老虎机的投币槽里，也不是找一条赚外快的新路子。为了变得富有，你需要切实改变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你改变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改变你自己。我的好朋友唐纳德·特朗普现在身家几十亿美元，但他曾在一次房地产危机中亏得身无分文。他还跟我分享过自己负债92亿美元时的感受。我走。在街上路过一个乞丐身边时，我感觉意识到他至少比我富有92亿美元。但不过不久之后，唐纳德·特朗普东山再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唐纳德·特朗普，这个人并没有变。说得更准确些，经过这次挫折，他变得更强大了。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30岁那年，我资产已经过100万，但仅仅2年，我企业就倒闭了。我可不是什么美好的经历，但却是绝佳学习机会。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其中有很多的是关于创办企业的，但更多的是关于自我提升方面的。在那次失败后，我的富爸爸告诉我，金钱和成功会让你变得傲慢和愚蠢，而你现在的贫困和耻辱能让你重新成为一名学生。他说的没错。后来后来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我从中所学到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无价的。 在成功的建立起一家公司后又失去它，它让我得到了真实世界的教育，这种教育最终又让我变得富有起来，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让我获得自由。这个过程中我学到最多的并不是关于创业和创造财富，而是关于自我提升。
Hello， 我各位亲爱的有Sana家人们，各位未来的钻石领导们，大家早上好。OK， 我相信贾森老师应该是在户外，所以呢，他的线今天非常非常的卡，没事。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呢，为了让这个读书会呢可以顺利的进行呢，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就由我来继续的把这个书读下去呢，然后呢一并的呢我们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今天的整个的读书会当中的一些重点，好不好？ OK， 所以大家其实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对吗？好的，
听得到，
很好。这样子我们从刚刚贾森老师读到的那个部分开始好吗？好，在那次失败后，我的富爸爸告诉我，金钱和成功会让你变得傲慢和愚蠢，而你现在的贫穷和耻辱能让你重新成为一名学生。他说的没错，后来的事实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了我从中所学到的东西对我来说是无价的。在成功的建立起一家公司后又失去它，这让我得到了真实世界的教育，这种教育最终又让我变得富有起来，更重要的是这种教育让我获得了自由。在整个过程中我学到最多的并不是关于创业或创造财富，而是关于自我提升。我们不妨问一问约翰，如果他的回答跟我的预期一样，那你们更可能会更理解我所说的话。约翰说，每一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同，一个人所看重的东西在另一个人那儿也许什么都不是。有的人觉得如果能对目前的收入有所补足就已经很满足了，而有的人则是很努力的追求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收入前景和生活方式的商业机会。同样，我们也不能狭义的看待失败。对于那些想创办大企业的人来说，每个月只赚$1000就算是失败，但对于一位想增加家庭收入的母亲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不管人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所有在网络营销行业里坚持下来的人都过得越来越好。 其实我认为唯一可以让我们失败的就是让他们自己选择放弃，这一点可能需要补充一下才更准确。我所说的放弃并不仅仅简单指人们离开网络营销公司，比如那些失去了敬业心正式宣布我退出的人。我想说的不是他们放弃这个行业，而是他们放弃了自己。你们可以看到约翰和我的观点如出一辙，所以这又呼应了我对这本书一开始所说的，这本书的宗旨不仅是让你改变目前的生意模式，更是让你实现自我的转变。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完美的生意模式，但如果你想把生意做大的话，你自己也得和他一起成长。你内心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同时存在着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我也不例外。我心中也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互相抢机会出风头。许多人之所以过得马马虎虎，无法获得真正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的失败者占了上风。我就不是这样，我坚定地支持我内心的胜利者。如果你听到哦，我支付不起，天哪，那风险太大了，或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之类的话，你就听到了失败者的声音。我们心中的失败者从来都是勇于接受挑战的，而失败者只是 看重安全和保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每天把安全和保障挂在嘴边的失败者，到头来往往在事业上毫无建树，生活也过得没有任何稳定感可言。你想啊，你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40个小时，几年后公司很可能把你裁掉。你把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存入 401k 计划，很可能因为共同基金的亏损而输得倾家荡产。你把自己买的基金交给理财顾问来管理，而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同伯纳德·麦道夫一样的诈骗犯，哪有安全可言呢？前纳斯达克主席，美国历史上最大的诈骗案制造者，其操作的庞氏骗局诈骗金额超过600亿美元，就是这一个刚刚讲到的这个伯纳德·麦道夫这一个人。 OK， 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胜利者和一个失败者，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一个勇于担当的人和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们之间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你加入网络营销，就是为了自己心中的那个富人，让他勇敢地站起来，委以重任。你心中那位失败者会建议你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希望你做任何事都力求稳妥，每周老老实实地工作40个小时。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你按照他所建议的做了，他就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但你所在的网络营销公司的团队负责人就不是这么想的，他希望你能追求卓越，从自己舒适圈中区域中走出来，去超越自己，成为一个更加优秀与众不同的人，而不是一如既往的平凡下去。说我买不起，这东西太贵了，或我希望福利好，我不希望有太大的工作压力和风险，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还是失败者的语气。但是你别难过，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失败者，我也一样。有时我内心的失败者还会占上风，有时占上风的状态还会持续一会儿呢。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做一个决定，起床后我是支持心中的富人还是支持心中的穷人，我是站在胜利者一边还是站在失败者一边。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其实不只是胜利者和失败者，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很多重人格，我们有可能成为里面的任何一种。就我自己而言，我希望成为一个婚姻幸福，崇尚自由 并能为这个世界做一点贡献的人。 每当我们被恐惧、自我怀疑与自卑控制的时候，失败者就站得出来主导一切。如果你敢于自己的观点说出来和大家分享，能够通过摆出自己的理由来说服别人，你就学会了如何战胜内心的失败者，让内心的胜利者站出来。记住，学会像胜利者那样说话，就是在支持自己心中的胜利者，坚持不懈，忍受挫折与失败的挑战，永不忘记自己前进的方向。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些，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训练。但是这种能力极其重要，这是 B 象限里人们的制胜法宝，是企业家们的思维方式，也是你在创办自己的网络营销公司过程中能够学到最重要的一课。当我进入施乐公司后，我花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学会如何让自己心中的胜利者站起来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我差一点就被炒鱿鱼了，但幸运的是我终于找到了自信，销售业绩一路飙升。又过了两年，我已经成为办公室里数一数二的人物了。在我看来，增强自信心远比增加收入来得重要。重塑自己的自信和自尊的价值是无法计算的。也正是在这强大的自信与自尊的帮助下，我赚到了更多的钱。所以我一直非常感谢施乐公司及其员工，正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战胜心中的自卑、自我怀疑和恐惧。今天我之所以向人们强烈推荐网络营销，也是因为它能够像施乐公司一样帮助你重塑自己的信心。网络营销能给你带来面对恐惧、应付恐惧和战胜恐惧的机会，能够让你内心的胜利者站出来。但你千万别以为加入网络营销行业就意味着你已经永远告别了心中的失败者。事实并非如此，你需要许多年的历练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我指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自由。你只有获得财务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而获得财务自由是需要时间的。我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我的创业过程中也有几次赔得血本无归，所以我很明白那种失去所有东西时的感受。在这困难的时候，人们尤其容易屈服于自己的内心的失败者。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承受了太大的压力。有时候你的朋友会对你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的家人会在你耳边悄悄地说，你是不是应该考虑放弃网络营销，把精力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我敢保证你会经历许多类似的情景，你很难不让内心的失败者站出来主导局面。但遇到这种情况时，你千万要挺住，坚持就是胜利。那条毛毛虫在变成美丽的蝴蝶之前都会作茧，飞行学校就是我人生中的茧。进入飞行学校的时候，我只是一名稚嫩的大学毕业生，而从飞行学校毕业时，我已经是一名做好上越南战场准备的飞行员了。如果我去的是一所民用飞行学校，我会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好上战场的准备。即便我是一名飞行员，但是作为一名军用飞行员，我们要学的东西和民用飞行员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但体现在技术上，还体现在训练强度上。何况我们当时我还知道，培训结束后还要上战场。我在佛罗里达飞行学校接受了将近两年的基础科目训练，获得飞行员资格后，我又来到了加州彭德尔顿训练营进行高级飞行训练，训练强度比之前大幅增强。在彭德尔顿训练营，我们学习的已不仅仅是开飞机了。在飞机学校的训练结束后，我们就成为了飞行员。但在上战场之前，我们还有一年的准备时间。在这一年里，我们进行了大量的飞行训练， 而且常常是在极度考验我们心理素质、情绪控制力、体力和毅力的恶劣条件下的训练。在彭德尔顿训练营训练了大概八个月后，我发生了转变。我清晰地记得，在一次飞行训练时，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上战场了。在那之前，我的情感、身体和思想都在训练上，但总感觉还是缺点什么。人们称这种状态为机械飞行，但在这次训练任务中，我的精神上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由于那次训练强度特别大，危险性特别高，我所有的怀疑和恐惧突然之间都烟消云散了。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从心里涌现出来，开飞机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那我在飞机驾驶舱时，我的内心变得格外平静，我感觉自己和飞机融为了一体，也做好了上越南战场的准备。我并不是感觉不到恐惧，就像之前一样，我还是害怕自己会牺牲或残废，后者我看来更恐怖。但同以前不同的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对自己的信心超过了对战争的恐惧。我转变成了一个商人和投资者的过程，和我转变为一名能够上战场的过程非常相似。经历了两次大的失败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什么是人们常说的企业家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的生活在现金流象限中的 B 象限和 I 象限中，而不是安逸的生活在 E 象限和 S 象限。仔细算起来，我前后一共花了15年的时间才培养了充分的自信来生活在 B 象限中。其实你不用花这么长的时间，也不用经历这么多的失败，你马上就可以属于你在飞行学校里得到那这种能够改变你人生的教育。这所学校就是网络营销。我已经和你们分享了我所经过接受过的军事训练，以及我是如何准备做好准备上越南战场的。现在我想和你们讲另一个关于我人生的故事。这个故事中没有战场上的硝烟，只有爱情中的浪漫。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生意技能上的高强度训练，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有幸的娶到我梦中的女孩。但事实上我做到了。当我每一次遇到金，我就认为她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女孩，我被她的美丽所吸引，但我根本没有勇气走上去和他说话。后来我在商场上所接受的训练让我战胜了对失败和拒绝的恐惧，那些训练可真值得，让我在爱情上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因为他让我勇敢地走到他面前和他打招呼。换作几年前，我肯定只敢在角落里偷偷地看着他。听到我对他说你好时，金转过身来，露出他那迷人的微笑，那个笑容彻底的把我征服，我无可救药的爱上了他，他就是我梦中女孩。但当我向他发出约会邀请时，他的回答是 no。 在这种情况下，以前的罗伯特清崎一定灰溜溜的走了，这就是他的命运吧。多年的生意技能训练让我内心变得非常强大，我鼓起勇气向他发出了邀请，他的回答仍然是 no。 我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作为一个男人，这是一个莫大的伤害。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又来到了他的面前，虽然得到的回答还是 no。 这一拉锯战持续了六个月之久，他每次让我给我的答复都是 no， 我的心都碎了。受伤的我常常躲在角落里舔自己的伤口，如果我没有学会如何克服自我怀疑的话，我是无法坚持六个月向他发出邀请。但我做到了，直到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从那以后我们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我之所以跟大家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追求金的过程有多么的温情和感人，而是因为它能说服一个重要的问题，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生意教育并不只是关乎你的企业和财富，而是关乎于你的人生。你怎样赚钱和发展事业，你就怎样赢得尊严和塑造人生。OK， 我读完了这一个第十章资产二个人发展的捷径。这个呢就是接这一个我们的上一章的资产一。资产一呢是告诉我们真实生意的世界教育，对吗？那现在呢其实呢来到这一个资产二。其实呢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吗，在这个富爸爸的这个书里面呢，他会告诉我们，就是做网络营销，我们做直销这个行业呢，不只是单单只是让我们得到的，单单只是金钱或者财富而已。那经营网络营销事业呢，它还可以让我们得到的八大资产。那什么是资产？资产呢，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呢，会把钱放进我们口袋的东西。各位朋友们还记得吗？那你觉得说，在我们的身上呢，有什么东西呢？它原本就是不需要用任何一毛钱去打造，但是当我们打造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直把钱塞进我们的口袋里的。那资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脑袋。其实我们的脑袋呢，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其中一个资产。这个资产呢，就是代表说你的脑袋里面的思维。如果你的思维呢，是富人的思维的话，它就是一个资产。如果你的脑袋里面的思维是一个穷人的思维的话呢，就是一个穷人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负债。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你的这个思维是你的资产还是你的负债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很多人都会问老师，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那其实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我觉得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于自己的资产，就是自己的脑袋，自己的思维哦。如果我们的思维很清晰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该做些什么。当我们的思维非常的清晰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就可以很清晰的得到我们所要的结果。这样子的话呢，每一次呢，当我们呢有任何的目标，不管是在事业上啊，或者是家庭上啊，或者是人生目标上啊，就像刚刚他讲的所谓的追一个女朋友啊，对不对？追一个老婆也是其中的一个哦，都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思维 OK 让到我们呢可不可以去就是成功的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所以资产二是个人发展的捷径。我给大家三到五分钟的时间，大家去好好的就是去看看一下刚刚的这一章当中所讲到的一些的重点。因为这章非常的长，所以大家呢要看一下，就是呢也自己因为在读的过程当中可能有点快，所以呢大家看看一下，其实在这一章当中你最大的领悟是什么，好不好？
好，老师。
OK， 亲爱的友善啊家人们，我们可以回来了。好，所以哈、哦，你看哈、哦，我们呢经过了就是这几个星期的重点栽培，对吗？这个呢是我们的就是成功国际团队的第三系列的重点栽培，所以呢这一个重点栽培当中呢，我相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人呢都得到了很大很大的成长，对不对？那到了现在，其实我们有前两个星期呢都已经暂停了这个重点栽培，原因是因为呢在两个星期前我们有这个展翅高飞的活动，对不对？那这次展翅高飞的活动呢是办得非常非常的成功，也因为这一次的展翅高飞呢，我们开发出了许多的就是新伙伴啊，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呢为什么会暂停两个星期的这一个晨会呢？其实其中的原因也是因为要让到我们旗下的伙伴呢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呢去跟进所带来的新的会员啊，还有就是这些新的要去创建团队的伙伴们。所以前面的这两个星期，大家有没有真正的把这两个星期的时间给运用好呢？那其实呢这前面的两个星期呢，就因为这个重点栽这个展翅高飞的这个活动呢，我们的这个小组呢又在不断的就是扩张，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在友善啊这个事业当中呢，为什么哈老师们呢每一次做的决定呢，有时候可能是我们当时看当下看下去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其实呢它都一定有它背后的原因。那其实你会发现到就是呢这一次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伙伴们可能还比较新的，可能就会在想说，哎，为什么重点栽培在展翅高飞之后呢会有这个暂停的部分。其实就是因为呢我觉得友善啊事业呢就是一个变动的一个事业，所以呢当我们进行到哪一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怎样的去转变我们当下所做的决定，还有呢现在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在做直销当中呢，我们要做好的其实有三件事，一个就是进人，一个就是留人，一个就是育人。那其实在这个重点栽培呢，这个是什么活动啊？这个重点栽培的晨会当中，这个是属于进人的还是留人的还是育人的活动？其实呢这个重点栽培呢基本上呢是一个很好的留人育人的一个活动。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留人育人的动作呢可以让到我们所进的所有的新的成员们呢，就是重新的让他们更加的清楚为什么自己要做这个选择。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到，如果一个新的伙伴们他们刚刚进来友善啊事业当中，他们是进来了，他们是给了这个一家店或三家店的钱进来了，但是他们的心里可能还没有到非常的认定认同这个事业，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事业可以带给他们什么。所以透过我们在读这一本书《21世纪的生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让对方很清晰的知道为什么要选择友善啊，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坚持。因为在友善啊这个事业当中呢，你会发现一个迹象，就是当你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如果你的旗下的伙伴可能只有两三个或者四五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所得到的收入是非常低的，而同时间你也要做每个月的自动订货来维持自己的健康还有自己的这个生意，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呢友善啊这个事业一开始做的时候，整个生意看起来是亏的而不是赚的啊。那很多时候呢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行业好像我好像没有在赚钱等等的一开始的时候。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当你只要坚持的撑过你基本上那三五个伙伴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快的你的小组，你一直不断的学习啊，你一直不断的参与所有的会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你的组织一旦扩张起来扩展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钱是源源不绝的打进你的户口，甚至说这个被动式收入可能一开始它不是很多的被动式，但是它会从少量的被动式开始。那其实你会发现到的就是呢友善啊可能不是一个赚 非常快钱的事业，但是它是一个赚大钱的事业。但是其实你如果说有三娜赚的钱很慢吗？那我也不认同。我觉得说快慢其实是自己来决定的。为什么？因为你要多快上银董，多快上黄金，其实都是在自己的掌控当中。那其实今天呢，我读的这一个个人发展的捷径当中呢，我觉得呢，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一章。原因是因为呢，我发现到呢，它里面有讲到一些重点。他说你要变得富有，你需要切实的改变自己的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你改变自己所做的事情并不重要，而是呢，你重要的是要改变你自己。你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改变了，其实你做的一切事情就会改变了。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呢读懂了这一本书之后呢，我们很多人的核心价值观改变了之后，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会改变。这样子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我进人了，我要怎么 lead 他，我要怎么带他，我要怎么的去领导他。其实很多时候你不用去领导他，你也不用去带他，可是你只要让他看懂这个事业。那这一本书就是让我们很好的去让对方看懂他这个事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我看到这一本书当中呢，刚刚他有讲到就是这个特朗普，哦，他当时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写的当中有一个故事，就他写到呢，特朗普本身呢，现在呢有很有钱，对不对？但是呢，曾在一次的地产的这个危机当中呢，他亏到身无分文的，而且呢，当时呢他自己呢负债92亿美元，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哦一个。曾经呢跌到谷底的人呢，他怎么样可以再东山再起？所以我发现到其实呢，任何的一个人哦，他可以成功呢，他有没有运气，其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对方呢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胆识的人。为什么我这样子讲？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人呢，他没有办法成功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连那个去尝试的胆量都没有哦，总是呢顾虑很多，或者是想很多问题，或者是害怕很多，恐惧很多。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哦，一些就是比较成功的人呢，他们呢所做出的一些事情，他们对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决定，他们要做的一些决策，他们都是非常的大胆。所以我觉得胆识很重要，就是当你看准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大胆的去做。就好像他当中所讲到的跟追他的生命中他最爱的女人，他的现在的老婆金，是一模一样的。你看哦，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他写的其实还蛮极端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他说很就是呢，他有说到一个重点哦，他有说到一个重点，就是呢他认为呢，就是在里面的时候，刚刚我好像没有写到，他有写到一个重点呢，就是呢哦，他说他觉得放弃并不仅仅是简单指人们离开网络营销公司而已。 OK， 比如那些失去了敬业心正式宣布我退出的人，我想说的是不是他们放弃了这个行业，而是他们放弃了自己。所以在这个书其实有点极端，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讲当你决定加入USANA，然后你也决定打拼，可是当你遇到了一些困难或者挫折的时候，你就选择退出哦。他说其实你不是只是放弃这个行业而已，你是放弃了你自己。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讲？其实就是因为在网络营销当中是一个最好的让我们可以去 build 我们自己的胆量，还有克服恐惧，还有就是信心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选择了放弃，其实我们不是放弃这个行业而已，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的是放弃了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有一个这么好的行业，你只需要克服你现在的恐惧跟你不会的东西，还有你的懒惰等等，你就可以成功的得到你想要赚到的钱。可是呢，你却在当中呢你放弃，你不是只是放弃掉这个行业，而是你是放弃了自己的人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生要成功都一定要克服恐惧的，都一定要胆量的，都一定要有信心的，那你才可以成为富人了。 所以你放弃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未来你要成功或你要成为富人，可能唯一的管道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嫁人的，可能你就要嫁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娶老婆，可能你就要娶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婆。哦，就是他可以创造财富给你的。那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应该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让到你放弃自己的过程当中，未来你还可以变成你想成为的人。即使今天你找到一个很有钱的老公，或你找到一个很有钱的老婆，也不能确定你真的过上你自己想要的人生，也不能确保你本身可以活得变成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想要成为附属品，每一个人都想要自己的脑袋，自己的思维很好，然后自己就是有自己富有，不只是因为你的存款上面富有，而是你在思维上行为上都富有。哦，那其实我觉得一个人他能不能坚持一件事情，能不能够自律，其实呢这些东西都跟自己的这个思维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人选择去运动可以不可以坚持，选择做一个事业可以不可以坚持，这些呢都可以反映出这一个人未来可以不可以活得比现在更好。所以很多人都失败，95%这个世界上的人，95%的人叫普罗大众，都没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他们每一天只是在循环式的生活。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他跳不出这个循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克服他的恐惧、害怕，还有他的懒惰，他的人性的弱点。哦，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克服的情况之下，他没有办法成功。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他也觉得，其实我认为哦，在网络营销里面呢，可以坚持下来的人都会过得越来越好。原因不是因为你赚了多少钱罢了，而是你的这个整个为人可以处事，可以担当恐惧，还有自信，还有这个所有的一切的生活技能已经更好了。所以他说唯一可以让我们在这里失败的，就是我们自己选择放弃。所以我们常讲，在有沙那没有失败的人，没有做失败的人，只有放弃的人。你放弃了你就失败，你只要没有放弃的那一天，你坚持下来的那一天，你还是有机会成功。 OK， 所以呢在这一本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的就是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完美的生意模式，但如果你想要把它做大的话，你自己也要跟他一起成长。看到吗？在75页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完美的生意模式。他已经在这本书前面一直不断的说，21世纪最好的生意模式就是直销模式。但是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生意做得很大，你自己也一定要在里面跟他一起成长。为什么你的组织、你的团队、你的业绩一直没有办法上来，或者没有办法做大，是因为你没有跟着你的这个组织、你的这一个有沙那事业一起成长。所以一起成长是很重要的哦。你不要想说你的组织、你的团队会在你没有成长的情况之下，他自己一直无限的成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的下线们、你的伙伴们都在看着你怎么做，所以你怎么做很重要，必须要你成长了，他们才会成长，好吗？所以呢，你内心的这个胜利者还有失败者，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头善狼和一头恶狼的，好不好？如果呢，你让你心中的失败者占了上风，那很多时候你就是失败的。哦，我相信呢，在做沙那这个事业当中，很多人都会一直不断的听到的，就是刚刚在76页里面讲到的，哦，我支付不起，天哪，这个风险太大了，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哦，我心中的这些失败者的声音会一直不断的出来。但是你一定要懂哦，控制心中的胜利者还有失败者的人是谁？是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心中的胜利者呢，是勇于接受挑战的，你一定要懂。失败者是很注重安全和保障，所以这一点你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你是让你心中的胜利者一直不断的出来，还是让你心中的失败者一直不断的出来。 OK， 那些每天把安全还有保障挂在嘴边的失败者，他们其实根本就不属于 B 象限的人。 他们基本上是属于左象限。为什么？因为呢，安全感和保障只给打工一族一象限的人，他们的想法呢，就会觉得呢，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他的生活才会过得有信任感。那其实我们一定要懂的就是，今天我们呢，把自己的这个象限换过来 B 象限之后，我们的思维也要换过来 ，OK？ 所以你要想一下，如果今天你在一家公司工作40个小时，几年后，你基本上你还是今天的自己，而且很可能就是有一天。哦，公司如果倒闭了，公司如果撑不下去了，可能你连工作都没有了，或者是如果公司把你裁掉了，你的幸福其实不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所以我们心中有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是谁在养他们呢？是谁在喂食他们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让我们心中的富人站起来，或者让我们心中的穷人站起来的。所以呢，什么叫突破？突破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区域中走出去，去超越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与众不同的人，而不是一如既往的平凡的活下去。OK，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呢，都会做一个决定，起床后是支持自己心中的富人，还是支持心中自己的穷人？你是站在胜利的那一边，还是失败的那一边？哦。你的考虑的速度越快，你的这个成功的速度就会越快。好的，所以增强自信心呢，远远比增加收入哦来得更重要，好吗？他也在这本书里面讲到，所以当我们呢要成功，我们一定要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自信心给建立起来。网络营销可以带给我们面对恐惧，还有应付恐惧，还有战胜恐惧的机会。这些呢，都是可以让我们心中的这个胜利者呢，一直不断越来越强大的一个方法，好不好？好的，所以呢，他也讲到了，其实呢，在这本书里面呢 ，Robert Kiyosaki 呢，跟我们讲的就是呢。他仔细的算起来，他前后一共花了15年的时间，才培养了充分的自信来生活在 B 象限中。其实你不用花这么长的时间，也不用经历我那么多的失败 ，OK？ 你马上就可以有属于你的飞行学校，得到这种能够改变你人生教育的这所学校就是网络营销。所以呢，他说什么？他说在网络营销的生意技能训练呢，就可以让自己的内心变得非常的强大。生意教育并不只是关乎你的企业和财富，而是关乎你的人生。你怎样赚钱和发展事业，你就怎样赢得尊严和塑造人生。所以呢，在这个章节里面呢，他的这个 closing这个结尾，其实他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在有三纳当中给到我们的生意教育，并不只是让我们赚钱而已，也不是让我们办企业而已，而是让到我们可以赢得尊严，还有重塑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呢，我觉得呢，在直销当中呢，可以给到我们的这个资产呢，有非常的多。我不知道，线上的朋友们，你们看了这本书，其实已经看了多少遍？那其实如果你们已经仔细看过的人，你们会发现到里面可以得到的资产，不仅仅是前面我们所分享的这两个，还有后面的许多。但是呢，其实呢，在这里呢，今天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我们今天读完了这一个我们的这个第十章，然后其实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明天呢我们将会进行呢就是这一个就是 Quarter Three 里面呢最后一场的这一个重点栽培，因为其实这一场的重点栽培呢，这一个星期所做的所有的这一个目标呢。我们会让这一个下一周去完成，对吗？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在做这来临的这一周的 auto order。我相信很多咬着目标的伙伴们，还有就是在跑着复活赛的伙伴们呢，现在呢都在做最后的这个垂死的挣扎。OK， 大家可能呢都在就是 就是希望说自己呢可以是在复活赛当中可以复活的，或者是之前都有一直咬着目标的伙伴们呢可以完成目标呢，跟着老师们去这个小组的旅游，然后当中可以学习更多之外呢，我相信大家呢都很希望自己是可以咬着目标咬着 momentum 的伙伴们，对不对？那其实为什么明天会是最后一场呢？其实呢我想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重点栽培第三个 quarter 已经要结束了，所以为什么会结束这个第三系列，是因为要为下一个系列为伏笔的。所以下一个系列呢很快的，我们呢将会在下个星期的时候呢开始第四个系列的，就是 quarter 4的重点栽培。所以新的系列呢我们会重新的再度的挑选重点栽培精英。好，重点栽培精英呢，如果你是每一次，其实你基本上在这一个就是第三系列当中，你都有就是遵守所有的就是老师所提出的要求。OK， 就是在这一个晨会当中呢，可能就不迟到不早退，而且每一次都有开着视频，还有呢就是呢有做会后会啊。功课啊，还有就是每会必到的话，其实呢你是还会再被载入就是下一次的重点栽培，就是第四系列的。那第三系列当中，如果是讲在这一个系列当中有一些人可能呢还会重新的被调整到某一个老师的小组当中，所以可能你还会被调整的。那到第四系列的时候，其实就是代表说你在这个系列所学的东西会带到下个系列去。同时间因为这一次的展翅高飞进了许多的伙伴，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会重整，所以第四系列呢将不会是你自己在这个小组里面被重点栽培而已，包括你还有你旗下的伙伴都可以一起进来重新的被第四系列的重点栽培呢，我们会带领着就是一样是每个星期三个小时的读书会，再加上两个小时的礼拜天的就是技能上还有心态上调整的重点栽培。所以呢我们会带到就是第四系列当中你还有你旗下所进的新人 OK， 所有有可能性的我们都会把它就是带进来第四系列当中，让可以配合我们还有他非常想要成为就是成功者，在这里快速成功的人都可以进到这个重点栽培当中。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呢，亲爱的宝贝们？然后第四个系列呢，同时呢我们也会一样的，就是呢到时候也会有这个目标的挑战，同样的也会有这个新的一个系列的，就是让我们去追逐下一个系列的，就是团队所给我们的奖励旅游。OK， 所以呢明天呢我们会做一个就是 closing for 这一个系列，所以大家要收拾好心情，明天呢是我们最后一天，我们这个小组就是呢完成了最后一组的重点栽培的晨会。然后呢如果现在大家的心里就是有什么，就是说你觉得你还要想要参加下一个系列的，然后你想要把新伙伴再带进来，就是让老师可以跟着你一起去留人育人的，所以呢期待下一个系列会做得更好的。我们大家呢也可以私信老师，让老师来就是让老师来知道你接下来想要进来重点栽培的伙伴有谁，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配合，好不好？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晨会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还有就是呢明天早上同样的时间呢我们来到这个重点栽培，好不好？ OK， 谢谢大家，拜拜，加油哦。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我们今天的晨会就到这里。在晨会结束前，让我们来一个团队歌来结束今天的晨会。
我知道这享受，有人有人为我用，不算那是我两个理由。
今天的晨会就到此为止啦，我们好好的进行今天的目标吧，拜拜。